世纪第三章12到30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松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双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几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腰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道牛郎，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一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摩押人约有1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感谢主。
好，谢谢同学姊妹啊。那今天我们是读到第二个事师啊，以户的故事哈、啊。我们围绕着这个事师哈、啊、来看，这个士师记当中开始进入到第二次的循环当中哈、啊。我们知道整个士师记中间这个主体的部分哈、啊，从俄托涅开始啊，讲了以六个大士师为主哈、啊。讲了6次这个循环，每次都是这个 pattern，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和平多少年哈、啊？但是过不多久哈、啊，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就会啊去拜假神，去行恶啊，去离开神。啊，那神就会刑罚他们啊，然后兴起周围的这些的国家。这些的人哈、啊，就去欺压他们、辖制他们啊，让他们很苦。那么苦不堪言的时候呢，啊，想起神了，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呼求啊，呼求神的拯救。那神是蛮有怜悯的哈、啊，当他们呼求拯救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打败这个敌人呢，让他们能够恢复哈、啊、这个四境的平安。第一次循环是俄陀涅啊。神是兴起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辖制他们8年啊。之后呢，神兴起这个俄陀涅啊，打败这个古山利萨田啊，那国中就太平了40年。那今天呢，是进入到第二次循环。第二次循环，神是兴起这个摩押王伊基伦，辖制他们18年。18年很长了，然后他们悔改呼求，神就兴起这个以户，那以户打败了这个摩押王，这个制服了这个摩押人之后呢，国中就太平80年。大家可以从那个地图上可以看到哈，神兴起周围的这些的民族哈， 第一个是米索波大米哈，米索不达米亚啊，这不同的翻译哈。这是从哪里啊？这是从这个亚伯拉罕来的地方，那是很远的北边啊，两河流域的米索波大米王啊下来，古山利沙田啊。那这个呢是俄托涅把他打败，俄托涅是在南部啊，是犹大支派的。边亚敏支派在中间啊，今天是摩押王，摩押王在这里啊。摩押王要想过到约旦河的这一边，进到那个棕榈城，棕榈城应该是耶利哥哈。这时候耶利哥的城墙没有被重修哈，因为那个时候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这个约书亚打败这个耶利哥城之后，就咒诅那个城不能够重建城墙哈。但是那个地方显然是适合人居住的啊，所以虽然没有重修城墙，但很多人就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棕榈城啊。这是讲到这个古山略煞田哈，就占据了棕树城啊，这是在第13节哈。那棕树城应该是在耶利哥城的那个区域啊，那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便雅悯这个地界里面啊，这是为什么神从便雅悯支派里面兴起了这个士师，就是这个一户啊。那摩押王不是一个人来，他要想到这边来哈，占这块地，他要一定是打败这个流便支派呀、迦得支派呀，因为这是必经之地哈，从这个南边打上来哈，而且他是联合了亚门人，亚门人在这里哈。摩亚人和亚门人都是罗德的后裔哈，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这边啊，那还有呢，就是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在这里啊，所以这三股啊，三个民族的人上来攻打他们啊，欺压他们啊，从南边，从东边进来啊，那神兴起的这个以户啊，这是第二个士师啊，俄托涅已经过去了啊。以户被兴起，哈，这是六个大士师中的第二位，哈。以户有什么特点啊？他的名字的意思啊，是有能力的，是联合的意思啊。大家知道这个，他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这个名字哈，当初雅各把他名字改成便雅悯，哈，叫右手之子，右手代表有能力的，哈，代表尊贵的。所以这个以户哈也传承了这个，这个雅各对这个儿子的祝福哈，他是有能力的人啊，看他做事也是哈，真的是，不仅是身体上有能力哈，很强壮，而且呢，他心里面的能力依靠神哈，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很机智，很勇敢啊，不害怕，一个人冲到前面去哈，打仗的时候都走在前面哈，所以这是以户的特点啊，有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他左手便利啊，你看这一段哈，贯穿着这个手的这个主题哈。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啊，那这个以户呢是左手便利，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有他的特点啊，是因为右手不方便吗？右手残疾吗？还是他就是左撇子哈？这个不是太清楚哈，都有不同的讲法哈。但是他很突出的特点哈，他杀敌也是用他的左手。有什么突出的战绩呢？哈，他一个人杀死这个摩押王，啊，刺杀这个伊基伦，啊，这个过程很详细的描述，哈，充满戏剧性，哈，大家今天可以仔细去看，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哈，看起来很多都是偶然的，哇，他这个刀，这个剑呢，藏在身上，竟然能够带到王宫里面，啊，这个护卫都不去搜查他吗？啊？然后呢，他来到这个王的面前，这个王竟然吩咐周围的侍卫都退去啊！哇，这个他伪装得这么好哈，王这么信任他，一点都不怀疑他有什么歹心哈。这毕竟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啊，那这些看起来都是偶然哈。大家一会儿数数看，很多啊，这里面这个故事刺杀的过程哈，很有意思的哈。那后来呢？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啊，制服整个这个摩亚族，那国中就太平了80年啊，在所有的士师当中，这个80年这个时间是最长。 今天有两个思考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看看哈，乙户能够刺杀一击轮成功啊，这个过程中都有哪些的偶然因素啊？这说明什么？那作为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哈，乙户这个人都有哪些的特点？
我们讨论了牧师，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偶然的因素哈。那前面就是牧师也提到哈，他能够把这个刀给带进去哈，这是一个偶然的因素。然后到第19节哈，王能够相信他哈，他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要奏告，那王就相信他，然后把他周围的那些侍卫都让他们退下去，这也是一件偶然的事哈。然后再到第三个，就是说在第20节，那个乙户又跟王说：“我要跟王，这个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哈。”那这个王又相信了哈。第一次机密事他相信了，第二次奉告神的命他又相信了。他就从座位上站起来，那他站起来的话就方便容易刺杀哈，我觉得也是一件偶然的事哈。然后当乙户杀的时候，他那个刀啊就刺进了，中文翻译成且穿通了后身哈。那这个后身的话，这英文它翻译的话，它其实是把那个肠子给刺破了，以致肠子里面的东西，也就是排泄物，它就流出来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它之所以这个肠子刺破了之后就有那个味道出来哈，所以后面的那些个侍卫们就会以为哦，王在楼上大解，那就对他的逃脱有了足够多的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好，所以这几个都是偶然的因素，以至于让这个事件刺杀的事件能够成功了。那从那么多的偶然因素就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带领，神的一个作为哦。然后关于乙户这个人呢，他有几个特点，我们看到他就是他一个人，他们献完礼物之后啊，他一个人再回来去刺杀这个王哈，其他人都走了，所以那他如果刺杀成功的话，他成功了；但是如果他失败的话，我们知道他可能就会死掉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有担当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他当然也有智慧哈，他知道弄一把小刀在怎样的刺杀哈，所以他是有担当、有智慧哈，又有勇气的哈。然后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哈，在第19节和第26节2次都提到这个凿石之地哈。那他第一次送完礼物之后，一个人是从经过这个凿石之地，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哈，那到自杀成功之后，到第26节，哈，乙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回到西伊拉。所以这个凿石之地在吉甲附近，吉甲是那个他们的大本营，哈，那个会幕的地方，哈。那这个凿石之地，大家就在想，是不是就是他们刚刚过河之后，然后从河里拿石头堆起来的，那个地点哈，所以这边2次提到这个凿石之地，所以大家可以思想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边哈。
谢谢小平的总结啊。我们都认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是很严肃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一段就觉得他还是蛮幽默的。刚刚牧师已经提过了，这个便雅悯的意思是右手之子啊。他在右手之子的这个族里面找一个左撇子啊，来对付这个一击轮王。那刚刚小平讲这么多偶然的事情，总合起来就是不是偶然的，后面一定有一个人在主导。我们的神，他在主导一切的事情，他是掌管一切，他有主权，但是他所拣选的人要配合神的主权去尽我们的责任。像这个乙户的话，他一步一步这样往前执行他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神在上面主导，那最后 他把这个王赐死之后，他甚至把那个门都关起来，一个人就逃走，然后号召、吹角号召百姓一起来攻打这个摩崖人。我们看见整个事情就是神在那边主导，神在掌权，但是百姓他的子民要配合神的旨意去行动。那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晓得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在这个世界所经过的各种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需要亲近神了，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大家的沟通啊，扶持里面，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走冤枉路。我们知道神这么带领我，我就这样去做。
好，谢谢吴长老，谢谢小平的分享啊。刚才小平指出很多的这个偶然的因素包括他第二次回来他第一次来是为了献礼物这个不容易，大家知道他来做什么的但第二次他又回来，这其实很容易引起人的怀疑你事情已经办完了，为什么还回来？但是他竟然能够再次进到王的面前。这个是，看似偶然包括他逃离他出来的时候呢，进到那个游廊，竟然没有碰到一个人，这些侍卫都这么放心这个沿途上没有遇到一个人，以至于他可以逃跑这些这个侍卫上来哦，这个门关着，他们竟然没有直接进去直接进去以后，一户没有逃太远，他就会被抓到被追回来，哇，这些看起来都是偶然吴长老讲得很好这一段你仔细体会这个细节你会发觉神很幽默神在用这些细节来表达你们看着好像这些事情这么容易几句话就讲完了，其实背后有很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不是偶然，是让人知道这个以户这个人是神所拣选的他有他的特点这。便雅悯支派当中兴起一个右手左手便利的人，神就使用这样一个人让这个看似强大的这个一基伦王被一剑就刺进去就杀死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你想想，一刀致命一剑刺进去这人连喊都没有喊如果喊的话，周围的人也听到了连喊都没有喊，然后就倒地就死了。这些都是看起来是偶然的事情那从已故这个人身上，你去注意刚才，有姊妹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他造这颗箭造这个是两刃的箭，他自己造的哦，这是在第16节已故打了一把两刃的箭，长一肘，一肘是多长？一肘是半米半米左右，这是很长的一支箭，为什么他造的这么长的一支箭？那如果是一把小刀的话，容易带进去但是一把小刀能够杀死伊金轮吗？这个伊金轮特点是说他肥胖他这个人的名字叫小肥牛小肥牛犊人长得就是肥肥壮壮的这个刀刺进去以后，这拔都拔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人哇，这个身上这个肉很多的要想把这样一个肥胖强壮的人一箭刺死。那根剑呢？那要特制的不是一把平时的一把小刀可以把他杀死的所以从这个来看，这个乙户都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他显然他之前他要想清楚伊基伦是什么样的人，他要做这件事情，他前前后后要做什么样的预备充分的预备，怎么进去，怎么把人带出来让跟他去送礼物的人不要跟他一起冒这个危险。他要一个人去承担，他都想清楚了然后进去以后怎么说怎么讲刚才另外一个姊妹也提到这个想起中国历史上这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后来也拍了一部电影那电影里面就讲说这个荆轲进到那个王宫里面看到秦王的时候，他其实很害怕，一看秦王那么强壮那么高大威武。他讲话可能声音都会发颤的他的这个行动表现呢，周围还有那么多的侍卫，他会害怕的 但是这个乙户竟然，这些人看到他都一点都没有怀疑他是能够刺杀这个王的哈，说明他非常的镇定，讲话做事哈，让人一点都不怀疑。这个王真的是一点都不怀疑他。第二次回来，他自己吩咐左右的势力的人退去，这说明这个王啊完全信任他，不觉得他是有什么的这个歹意哈。这说明这个神的同在啊，整个这个人啊，他之所以能够这么镇定、这么勇敢啊，这么果断啊，做事一点不拖沓哈，他逃出来以后马上就吹角，抓住这个时机啊。为什么后来是在那个约旦河渡口在那里？因为这些摩亚人现在是在河西，他们要逃的话，王死了以后，他们要逃的话，他们要过约旦河回到河东。所以他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如果这个时机不把握，人都会逃回去的啊。所以他们赶快抓住这个时机，守在那个约旦河口，他们必经之路。所以最后杀了1万个摩亚人啊，把他们的主要的兵力都消耗了，以至于他们80年之内起不来了，没有办法啊，再去侵扰以色列人啊。所以这都体现出以户这个人的特点啊。而且乙户他很清楚哈，你看他这个孤胆英雄啊，一个人一己之力把这个敌人的王给刺杀了，这是多大的功劳啊！哇，都可以拍电影的哈。他回来他给吹一阵子了，可以这个跟别人讲我是怎么做的啊，哇，中间经过什么的波折哈，最后我把这个王杀死了。没有，他一点都没有耽延这些时间，马上说这是神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而且他很清楚的知道，他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以色列人，而且注意啊，两次都提到他是走在前面打仗的时候哈，前面就是他先把跟随他送礼物的人先送回去，不要让这些人跟他一起，面临这个危险啊，他自己来承担，然后后来呢是这个。第27节哈，他以色列人随着他下山，他在前头引路，看到没有？打仗的时候他都走在前面哈，非常的勇敢哈。然后呢，后面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啊，把守约旦河的渡口哈，这都表现出哈这个以户这个人的勇敢啊。继续往下想，你就会发觉哈，神的拣选，因为是神兴起这个拯救者啊，第15节。以色列人呼求是神兴起了乙户，所以神在兴起乙户的时候，完全知道这个人的特点啊，他的这个勇敢，他的机智啊，他的谋略啊，他的这个对神的依靠、相信啊，然后呢，他也有这种的领导的才能啊，他可以走在前面带领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愿意跟随他啊，所以这些都是神衡量过的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虽然以色列人这么的顽梗悖逆，哈，又去行恶，又去拜偶像，但是上帝的怜悯没有断绝，哈，他选择最合适的人，在这个时代兴起了他，然后完成这个使命，然后呢，又带领以色列人，哈，让这80年之久，哈，可以保持这个和睦，所以这是神的怜悯，哈，不管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悖逆，哈，上帝的慈爱。都没有改变哈，那这些经文哈，就是鼓励大家哈，就是真的是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去揣摩啊，一定会其中得到神的这个光照哈，神的话一旦解开，就会发出亮光来哈。但是我们的心要预备好啊，常常我们很匆忙，如果在路上哈，这个有的时候不能够专心的话，有些的宝贝就会漏下去哈。所以如果这个，早晨这段时间哈，这个有些事情一边做事一边听哈，鼓励大家，如果你没有听全，回去听录音，这些都是宝贝啊，神的话都是炼净的啊，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无缘无故摆在这里的哈，但是我们要用心思去体会啊，去琢磨。
我们今天讨论了第一点呢，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耶和华就用一个小的民族攻打他们。神在危机的时候兴起一个站在神那边的人作为拯救者，这个拯救者这个词
我想是不是也是耶稣的寓意吧？拯救者，神不是看顾你的强大，神能利用软弱的人，永远站在神那一边的人，神就会随时的重用你。第二点，这里边的两刃剑就是圣灵的宝剑，说明他，一户是神拣选的，神带领的，是神赐给他智勇双全。他利用自己的缺陷，把剑藏在右腿的，就是应该是两边藏着，一边就防止被发现。所以呢，他是左撇子，他很有准备，以送礼为理由，又说有告密，然后打发走送礼的人，让他独自能面对王。而且关楼门，给自己留好了充足的时间来逃走，又赶回去和族人会合，把守约旦河渡口，吹号角，带领以色列人再回过来再攻打敌人。这里启示我们，就要举起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我们就能够用神的话，我们就能摆脱像以色列人这种死循环的怪圈。第三点，这些偶然因素大家也举例了，我们也看到了。摩崖王是不是就是那个罗德和他女儿乱伦的后代？他们就是恶者的后代，所以他肥胖，他贪图享受，刚好又对上这个偶然的，刚好又对上一户这种有勇有谋的人。第三点，有我们几个，还有个第四，我们有几个小的看点。第一呢，是外族人进去攻打他们，不是当地的迦南人。第二呢，耶和华使摩崖王强盛，就是耶和华来让外族人来攻打，对付了以色列人的恶。第三呢，就是每次都说把敌人交在征战人的手中，说明是耶和华在征战。还有呢，就是太平的日子，就是神与神同在的日子，说明与神同在的重要性。
看我呢有一点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上，但是首先我们要认定4世纪20章21章的时代发生在哪时候？我想应该发生在早期，因为那时候呢，那的祭司是腓尼哈，所以如果腓尼哈在任的时候，他应该是挪陀列的那个时代。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对这个便雅悯民族差不多灭族的时候，我想有些便雅悯呢的人呢，对以色列民是有憎恨的感受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伊基伦要截住这个以弗的事情。我想以弗是好几次见到这个伊基伦王了，他们是上手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杀了伊基伦叫了，他立即就跑去知道那个走廊的门呢怎么样去关。他是熟的地方，侍卫也知道认识他，所以他才能够这样。那他刺杀伊基伦王，就是像我们中国专诸杀吴王僚，用鱼肠剑来杀吴王僚，专诸把这个剑放在的大鱼下面，就同这个以活的差不多了。那有一点呢，就是他用这个剑刺入伊基伦的土服，土服的伤不是致命的，不是刺在心，刺在肺，这个不是剑刺在肠胃那个伤不是致命的，但是他死掉了，这个是神的作为，这个是神的作为，而且呢，能够你看这个以弗的有勇有谋，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欣喜，当时便雅悯人是被看小的一部分，就差不多灭族了。而且呢，这个以弗的他是左手，右手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神是你的右手的帮手这样。但是左手可能他是被人看得小，就是被人看得最小的，神却重用他。只要他愿意来服侍的时候，不论你自己的能力有多小，神，我就重用你，这是我的分享。
没想到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以户的事件是发生在便雅悯险些被灭族以后，是不是？这个要好好的对照一下这个时间哈，是不
对，
是这样
因
啊？
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到20章的这腓尼哈是祭司，如果你在40年的挪陀列，能够八十年，八十年的徐飞有两个腓尼哈。
对，这一点我们再看一看哈。
嗯。
但你讲的没有错哈，这个已故应该是对这个伊基伦王好像是蛮熟的哈，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信任他啊。这个他对这个路线呐、啊，对这个好像周围的人呢、啊、哈，都好像是别人都不会怀疑他哈，所以这是有这一层哈。但是说到底哈，还是神在保守他哈，神使用他来完成这个使命啊。
也是，就是看到神的作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巧合还是神的帮助哈，就是这个摩崖王他居然在被刺以后倒地哈，都没有发出什么呼救啊什么这种声音，也是很不同寻常。然后这个乙户他带领人。他一回去，他就在那个以法莲的山地吹角，然后就是很有这个领导和组织的能力嘛。然后这个整个过程，他也是体现了他这个领导力，而且胆大心细哈，他这个布置啊，各方面都很缜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在守渡口的时候，那个就很有计谋，而且说他们那个以色列人杀灭了1万人，这个。应该在当时是非常多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就必须要是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哈，不然你说这个1万人是怎么样交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手里，也是，虽然没细说哈，但是可以想象，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哈，他怎么样跟这个摩崖王说话，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谋略。就是你用在正确的方向上，就是谋略。如果你要是用在这个，和神悖逆的这个方向上，就是诡诈吧，
好，谢谢玉凤姊妹哈。所以这一个一个的故事哈，我们从这个摩西五经到约书亚记，现在到士师记了哈，看得非常清楚的，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依靠神啊？哪怕一个士师起来哈，整个这个敌人都会被打败啊。什么时候他们远离神，上帝就会兴起哈，这些困难患难一个接一个的哈。躲都躲不过去哈，直到他们回头悔改转向神的时候，他们才会有转机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要记在心中哈。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健康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事情顺利哈，不是我们其他的能力都有智慧哈，都有资源，不是。我们最大的、最高宝贵的、最能够值得信靠的就是神自己，不要犯罪得罪神啊！紧紧的依靠神，紧紧的亲近神啊！不要远离神，什么时候远离神，什么时候愁苦就会加增啊！所以这个功课哈，一遍一遍一遍啊，反复的让我们看见，在历史上哈，就是这样发生的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哈，要把这一点紧紧的抓住啊，紧紧的依靠神啊，相信神，不犯罪得罪神。好的，今天我们有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读经心得，请春霞姊妹。
大家好，我叫杨春霞。感谢主，让我又读完了一卷《约书亚记》。我是去年2月份参加的咱们平台上的读经灵修，也是在去年2023年2月18日受洗信主的。也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我是乳腺癌，然后转移到肺，转移到骨头，转移到淋巴。在我感觉我要坠入悬崖的时候，神用他的大手托住了我。虽然我这一年过得起起伏伏，但是神也在这一年，在这一年中始终贯穿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生命中，他引领我。他在我无助的时候给我希望，赐给我，真的是赐给我各路的天使来帮助我。所以这一年我是感恩的一年，我也是。感恩神让我能够来到咱们这个平台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知道什么是人生的规矩，什么是神的法律，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殿，什么是刚强壮胆的心，什么是与神同在。 在这一卷书中，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位置，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新的领袖。约书亚是一位被圣灵充满了的勇士。书中写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旷野，进入迦南的一系列事情。开篇，神就给了约书亚大大的应许，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在这一卷书中，我看到了上帝的恩慈、人类的忠诚，也看到了祝福与咒诅，更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爱。从最开始摩西对百姓的爱，到现在约书亚对百姓的爱，这种爱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神。当百姓们为自己打小算盘的时候，当他们恐惧胆小的时候，当他们被利益蒙蔽双眼的时候，摩西和约书亚还能为他们祷告，还能为他们祝福，还能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这些都是因为爱。这爱是自上而下，是恨铁不成钢，是心心念念，是牵挂，是祝福。我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爱。我最近也常常反思，我如果问大家说，你们要对你们周围的人有爱，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说，对，是。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真实的人摆在你面前，把一个在挣扎当中的人，一个常常说话冒犯人，一个常常做事情你觉得有点诡诈、有点滑头的人放在你面前，我们再来说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常说要给人自由，所有人都会说对，爱是一种选择，爱要给人自由。但是，当有人打乱了你认为的秩序，说了你认为不该说的话，做了你认为不该做的事情，你还要说给他自由，这才是真正的理解自由。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现阶段最好的灵修方向。当与人发生争执，怒气涌上心头，这个时候还能想着上帝，这个时候还能来面对上帝，这个时候还能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下一步，下一句话我该说什么。你没有把那句最伤人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的突破，就是对上帝的爱最好的反馈。这是我读了这两卷书最重要，最需要学习和需要去践行的。下面我来做一下我自己的见证。第一个是我传福音的见证。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去广西巴马，我去那里是为了养生，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变好。但是我心里是有负担的，因为在我人生最至暗的时刻，我曾经与神祷告说：“如果神啊，你医治我，如果你医治我，我要为你传福音。”但我因为刚信主，真的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在巴马带领，巴马在巴马，神带领我，让我认识了教会我传福音的蔡姊妹，她教我学习耳穴的诊疗法，通过耳朵来判断人体的病症，然后去做免费的义诊，为别人贴耳穴来治疗，来传福音。通过这种方法，我与他一起传福音。从最开始的我只能跟随，只能配合，到后来我也可以为别人贴耳穴，也可以为人治疗，也可以一对一的传福音。我想这是神的带领。为了传福音这件事，我不止一次的祷告过。实话实说，我对圣经的了解浅之又浅，也不敢与别人表达。总是感觉不好意思，害怕被拒绝，但是我有一颗乐意的心。通过祷告，当我张口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我对圣经知道的仅有的话全部都能用上，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听明白并愿意接受。我想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在巴马这几个月传福音的时间，真的是我最开心的日子。虽然我因为吃那个化疗药，总是感觉不舒服，感觉头痛欲裂，但是，当我传福音，看到有，那么多人能够觉知信主的时候，我感觉，哎呀，我感觉那一刻天是那么蓝，我身边的人是那么美，我的心是那么敞亮，那么的美好和喜悦，这是神带给我的最好的医治。我在巴马的几个月中，通过义诊传福音。哦，前后共有106人觉知信主，我现在想想，心里都是满满的喜悦。神为我刚强壮胆，让我走出去，给我勇气，给我力量，让我去战斗，让我去拯救生命，拯救灵魂。要说起来， 啊，要说起来，我还真是一个愚笨的人啊！仅是带别人做绝志祷告的这些话，我都反反复复的要练好几天，我才能在别人面前完整的说出来。那又怎样呢？我虽然很笨，但是只要神不抛弃我，我就是得胜了。我胜过了那个老我，也胜过了黑暗。第二个是我身体的见证，在巴马的几个月中，我的身体真的是有各种的不舒服，然后我开始到处去寻找那些，能够帮我解决问题的人，能够帮我做一些理疗的人。我可能把那个村里的每个人的特长都了解过了，但是真的是没有实质性的什么帮助。但在我就要离开的2、3个月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信主的小弟兄。他竟然是一位中医大夫，而且对这种身体的调理是非常擅长的。于是我找到了他，他帮我做了1个月的调理，使我的身体有了大大的改善。啊，通过这个，我真的是觉得人的眼界都是有限的。你到处寻找，寻找的不是你最需要的。但是当神要伸出手来帮助你的时候，真的是你想不好都不行，所以我说神的慈爱是贯穿在我的生活中的，还有一个是我睡眠的见证，我已经吃安眠药2年多了，在巴马那位小弟兄为我调理的时候，他也几次劝我说你不要再吃安眠药了，但是我因为恐惧那种睡不着觉的过程，所以我几次都没有把药停掉。这次我从巴马回来，特别来石家庄来找他，真是好巧不巧的，我就忘记了带安眠药。我很挣扎，前几天的时候因为没有药，整夜的睡不了觉，每天只能睡2个多小时，身体也非常的疲惫和难受。但是因为有这位小弟兄在，所以我也不害怕。因为他也可以帮我调理，这样我就不用太难受，所以就增加了我的勇气。就是长话短说吧，就是，在后来的几天，就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可以不用吃这个安眠药了，我不再需要它了，我可以正常的睡觉了。大家知道我可以正常的睡觉，我有多开心吗？因为我就感觉到我战胜了黑暗，我战胜了这个魔鬼，我觉得我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与他交手的时候，我胜过了他。你们知道这种胜利的感觉是很有力量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但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神让我彻底的摆脱这样的罪，让我恰好没有带药，让我彻底的厌恶他，厌恶这样的罪。然后他派他的儿女来帮助我，有了神的爱，有了刚强壮胆的心。当你厌恶黑暗的时候，黑暗就会退去。直到这时，我才理解。神为什么要说对一些人统统的灭尽，一个都不能留下？因为罪实在不能在我们中间有一点机会。在这一年中，我有很多次的恰好，我恰好遇到了传福音的蔡姊妹，我恰好遇到了会中医的小弟兄，我恰好忘记了带安眠药。但是我总觉得，任何的恰好，任何的偶然，它的背后都有它的必然。这个必然的背后的秘密就是神，因为他是我的引领者，我向他呼求，他怜悯我，垂听我的呼求。所以，愿我们都能像保罗一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很巧，我们今天读经也讨论了这个偶然，然后我又分享了这个偶然，不知道这是不是偶然呢？谢谢大家，我的分享结束了。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太棒了哈！我想神特别安排这一天啊，都是选好的哈，配合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发生的事情啊，来看到神在春霞姊妹的身上所做的作为哈，真是这个神是永不改变的哈。我每次听到这个春霞的分享，她读经啊，哇，声音那么脆亮啊，听起来非
很
常
舒
的
服。
舒服哈。很难想象哈，他是这么重的病人啊， 真是在你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就是在人软弱的时候，彰显上帝的能力，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啊！为你感
是，
恩啊！也请大家继续为春霞姊妹来祷告。哇，她带了100多人信主啊！哇哦，真
对，
是感
绝对
恩
信
啊！这
主。
个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哈，感谢主哈！谢谢春霞姊妹的见证。
我们天上的父，那感谢你，那感谢你的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平台里面来读这个话，来彼此分享。主啊，我们胜过撒旦，是这座羔羊的血，我们胜过的见证。我们感谢你，就是让春霞姐妹通过你的恩典，通过你的照顾，能够胜过肉体的跳蚤。主啊，因为你的缘故我们也不再饥，不再渴，如同个原野也不再伤害我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一定要牧养我们，领我们到生命的来的泉源。你要我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主啊，我记住将春山姐妹交在你手中。主啊，愿你的恩典常与她同在。众山怎样归向耶路撒冷？愿你的恩、你的爱、你的 caring 也与她同在，就完了她。主啊，我们今天就将我们今天所读的，都求圣灵大大的膏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藏在心中，记在脑中，能够执行在我们的生命上。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
门。
门。